萨德兰把专注看作是真正的祈祷所必备的条件。他接着说，开始专务祈祷的人要渐渐地养成习惯，不去注意他们的所见所闻，特别是在祈祷的过程中，更要练习做到这一点。在向主开放的第四章中，我在趋于宁静的这标题下探讨了达到宁静的方法。我认为这是祈祷生活起初的，也是最基本的一步。但是，即使在用手从井中打上水的默想初期阶段，在祈祷中还有更多的事发生，而基督徒的祈祷也不仅是达到宁静和注意力而已。即使在这一阶段，在祈祷中还有更多的事发生，而祈祷之所以是辛苦的，还有其他理由。达德兰指出两点：初学祈祷者单独的、静静的回想他们过去的生活。的确，无论是开始修德者或是精修者，都应该时常回想过去。首先，那些开始祈祷的人都会有悲痛的感觉，因为他们不确定自己是否真的后悔了过去的罪过。他们大可相信自己后悔了，因为他们已决定真心的侍奉天主。然而，他们努力地默想耶稣的生活，而这也让他们的理智感到困倦。可见，除了努力使自己达到宁静以外，还有另两个理由使初学祈祷者感到吃力。这两个理由便是：好的祈祷是建基于坦诚的自我认识之上，而坦诚地面对自己，对我们来说是件痛苦的事。另外，还要努力认识基督，特别是我们不能像遇见另一个人那样的去和基督相遇，看见他，听见他，接触到他。由于以上这两个原因，因此大部分的人都喜欢过一个散漫的、心不在焉的生活。他们也许会说，我倒是想有一些空间静静地思考一下。但是当他们真有了这样的时间，他们又不知如何利用了。即使像我这样一个祈祷多年的人，也可能有这种情况发生。我向往安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但是一旦真的有空，要真诚地、深深地面对自己和天主，却又难上加难。空闲的时间很容易使人倾向懒散，对过去和将来打作白日梦。我的情况是如此，那么那些开始学祈祷的人又如何呢？他们还未认识到天主，还不知井中是否有水，还不知道花费力气是否值得，岂不更心猿意马，满脑杂念吗？大德兰的看法是对的，除非一个人对自己和耶稣基督有坚固和真实的认识，否则绝不会有坚实的内修生活。你当然不会去爱那些你还不认识的事物。我们必须先在耶稣基督身上认识天主，然后才爱天主。要适当的爱自己，这为任何真正的神修都是基本的。必须先真正的了解自己。以上两点是第一种汲水方法所要求的劳力工作。天主把花园交托给我们，而我们作为佃农的主要任务也就是这些。在向主开放中，我已经为那些开始学祈祷的人描述了祈祷的方法，默想和默观。在默想之中，天主吸引我们去爱他，我们要运用理解和推论的能力去加深我们对那位吸引我们去爱他的天主的认识。 在末观中，我们寻求的是同样的认识，但是运用的既是我们的想象力。我们运用想象力重新体验上主生命中的事件，而且我们每一个人具体的生命史也成为耶稣生命事件中的一部分。大德兰说，上述两种方法被初学祈祷者都是必要的。默想和默观究竟要运用何者？这得是我们的性格、当时的圣宠以及我们所选用的圣经章节而定。无论运用的是默想和默观，主要的泉源都是祝福。因为对基督徒来说，在耶稣身上，天主把自己启示给了我们。菲利伯，这么长久的时候，我和你们在一起，而你还不认识我吗？谁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但问题又来了，我们不能像菲利伯一样看见耶稣的血肉之躯，我们都是耶稣对多默所说的那些没有看见而相信的有福之人。那么我们要怎样透过耶稣去认识圣父呢？圣若望在他的祝福的第一结语中告诉我们，写圣经的目的就是要使我们在圣神的言语中看见耶稣，并且认识圣父。他说，这些所记录的是为叫你们信耶稣是墨西亚天主子，并使你们信的人赖他的名获得生命。默想和默观是我们彻悟福音中标记的意义，并使这些标记为我们的生命也成为真实的。默想和默观领我们达到信德，而信德因着耶稣之名领我们达到永生。因此默想和默观可说是基督徒祈祷生活的开端，他们领我们达到活泼的信德，使我们对天主有所体验。用大德兰的比喻来说，在井边的一切工作并不是为了工作本身，而是为了能汲取到水，这水就是我们所寻求的对天主的体验，这水将在我们内成为涌到永生的水泉。为此，讨论祈祷的书籍传统上都强调对祷的重要性。在对祷中，我们由衷地把我们在深思中所看到的提出来，同天主交谈。初学祈祷者也要这样做，即使井正在挖掘，我们也不要忘记，掘井为的是汲水。我众叛亲离，不是为挖井而挖井，而是为了饮用生命之水而挖井。辛苦掘井所得的报酬，可能只是涓涓细流，但是流水虽细，还是很重要的。它是地下喷涌泉源的一种预兆，一种允诺。这允诺吸引我们在希望中往前迈进。由此产生的危险是我们急于寻求成果而易于丧失耐心。一次良好的退行，一席鼓舞人心的宣讲，或者一个好朋友的善表，都可能激起我们的热情。有了热情而没有后续动作，热情便会很快消失。热情可激起许多行善的计划，许多人一生中充满了这些计划，可是从未实现过一件。这种作风可称之为有头无尾，甚至只不过是昙花一现。天主的工作不是一瞬即逝的，它是森林之火燃烧在树根之间，几天甚至几个星期也不为人所觉察。如果我们耐心的坚持，我们的希望得以实现的日子终会来临。 那时体验到天主的水会畅流无阻。相较之下，莫想的辛苦又算得了什么？这就是大德兰所说的第二种方法，以箸炉汲取井水，然后以带有水桶的水车浇灌。他诠释道，有时我用这种方法汲取水，这种方法费力少而供水多。箸炉对今日的一般读者而言无太大意义，今日我们用的是抽水机，用抽水机汲水当然要容易得多，因为机械为我们出了不少力，压几下抽水机手柄，水就源源流出。